开深入调查，披露事实真相。自由亚洲电台调查报道。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调查报道专题节目，我是白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针对四川长虹电器总公司同美国一家公司发生巨额债务纠纷的个案展开调查。今年三月下旬，长虹电器公司总部所在地四川绵阳市的市长蒋仁富打破沉默，对外界证实了长虹电器同美国 APEX 公司的高达4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纠纷。但他表示，这个纠纷并不影响长虹的经营和发展，长虹公司已经追回了1亿美元欠款，并且开展新的合作项目。不过就在同一段时间，美国 APEX 公司总裁季龙粉的女儿季俊却为营救因债务纠纷被羁押在绵阳的父亲四处奔走。那么这场巨额的债务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作为美籍华人的季龙粉一直同长虹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后来又被绵阳警方扣留了呢？记者采访了季龙粉的女儿季俊，他介绍说，他的父亲到深圳出差时被拘捕，这不论对家人还是季龙粉本人都是件十分意外的事情。
我知道他在被拘留以后，从10月29号到11月29号之间有被拘留在当地的一个拘留所，在这30天之内我不清楚他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没有跟家里有任何联系，我们家人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差不多一个半月以后，从他被拘留以后他才第一次打电话到家，我就听到他那个声音非常的沙哑，就他声音觉得很远。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所有的通话都是被监听，他有跟我们就也没有讲说我在人在哪里，就说照顾好妈妈，然后电话就被掐断了。我很清楚说他的电话被监听，不但监听，而且他的周围24小时都有当地的公安人员在他身边，而且不单单是在他的饭店周围监控他，他们是24小时的人跟着他，他们连睡觉应该也是跟他在一起。为什么我知道？是因为有的时候我爸爸会在早上3点4点当地时间电话到家来，妈妈会问他说 你在干嘛，为什么还打电话到家来，现在你要睡觉啊？他说我不能睡觉。妈妈说为什么？他说这边有啊，有人在我房间看电视。我说他们不睡觉吗？我爸会说他们不能要监视，就是他们在看电视，如果他们看电视的话我爸爸怎么睡觉。有的时候我也会问爸爸你那边几点，我的感觉是他没有办法掌握他是白天还是黑夜是几点，所以这点我很担心，所以我不能很正确的跟你讲说他人到底是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他被拘留也好怎么样也好，中国政府应该通知家庭吧，我们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通告或者是一封信函。
那么四川警方是根据什么来抓捕季龙粉的呢？记者首先采访了负责这一案件的四川绵阳市公安局经济侦查支队的队长田光耀，他承认他们将季龙粉拘捕，但他拒绝透露有关细节。
我们自然干法务程序办嘛，那我们不接受你的采访啊。我们这个公安局，公安局要到公安机关采访，你就开始介绍进来。这个采访案件是随着口头上说几句就行了，或者电话说几句就行了。这个有程序的，对吧？我们公安机关内部有规定的，这个你不用问了。有什么事你通过组织程序来，好吗？
记者又电话采访了四川省公安厅一名姓王的负责人，他介绍跨省份抓捕的情况说。
当地的省级公安机关联系，然后就是发函，完了以后呢，人再过去，然后给那边的公安机关再具体的办案的人员再联系，介绍案情。
但是这到底是这个他们是在那个从那个地方报的案，或者是从那个地方打的官司，这个情况呢，我还不太清楚。
在被问到公安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拘捕季龙粉时，这位姓王的负责人表示，公安是绝对依照法律来办事的。
因为现在公安机关作为公安机关来说，一般都是依法办案，是国家现在反复强调的依法办案，没有证据，没有掌握到确切的证据的话，肯定不会轻易去抓人的。我现在可以站在这个全局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他是随便去抓了，没有证据随便抓人，那属于他是执法失误。他的我们公安机关就那都可以，这个人家作为个体来说就可以投诉他，投诉他是要申请可以有国家赔偿，如果确实抓错的话有国家赔偿。那现在抓的也比较紧了，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不会出现这种像绵阳这种大的企业大的案子，这种情况更不会这都是你说是国际上都在操作，那怎么敢随便去就把人给人家抓了，肯定还是有证据的。
不过同季龙粉一起出差深圳也短暂被拘留的 APEX 公司采购部主任富兰克叶在一份给美国加州的法院提交的正式声明中说，10月24日上午9点半，在一家深圳的酒店，他们被自称是深圳和四川警察的人拘留，并试图收缴他们的护照等身份证明。后来，对方要将他们一起带往四川绵阳的长虹公司总部，但季龙粉向对方求情，表示如果富兰克也同时被扣押 ，APEX 公司的运作将陷入瘫痪。对方因此才将富兰克叶释放。富兰克叶在声明中还透露，整个过程中对方一直没有出示证件以及法律文件，他们感到十分恐惧。记者就拘捕季龙粉的前因后果试图询问长虹公司的发言人企划部长刘海中，但对方表示，
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现在没有，所以您跟我们的律师再沟通一下这事儿。有关这事儿的话呢，我们律师全权负责这个方面资讯的这个相关资讯的一些代理情况吧。
记者又打电话给长虹集团的法律顾问，对方却对外界普遍报道的长虹公司主导地方公安扣押季龙粉的说法表示否认。
那么据说这个人季龙粉是在你们公司是不是？
你不是开玩笑吗？一个公司怎么会这个控制一个人呢？你想有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可笑呢？这个事情不归我管，我不清楚。你
据悉，在季龙粉被拘捕后，为了避免长虹的股票下跌，长虹对外界一直否认有此事，并一直称双方合作很好。直到去年12月，长虹发言人才对外界表示 ，APEX 欠长虹4.6亿美元款项。并表示能够拿回1.5亿美元。此外，长虹公司还一直否认季龙粉被拘捕同该公司有关。但是，季龙粉的女儿季俊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长虹公司在他父亲季龙粉被拘捕的过程中，在幕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我知道长虹到至今为止还是否认说我爸爸的拘押、爸爸的这个扣押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同意。我刚才解释到那么多的律师和律师之间的关系，他们跟爸爸在你看守所的30天，他自己律师都不能见到，但长虹的律师能够跟他有这个关系，跟他进入让他签署这些文件，我坚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可以否认他们之间跟我爸爸的拘押没有关系，我不相信。
他还介绍说，在他父亲被拘押失去自由期间，长虹公司胁迫季龙粉签署了很多文件，将 APEX 的很多资产包括他们家的私人财产移交给长虹公司。
陈冲到四川绵阳以后，那是10月23号2004年的事情，10月29号他们逼迫爸爸签署了有20多页的这个文件，我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是大概的内容是要求我爸爸把 APEX 的所有的产权转交给长虹，不但把所有的产权转交给长虹，而且他个人的资产全部转交给长虹。所谓的个人资产是他我妈妈和我住的房子和爸爸的车子全部抵押给长虹。而且在20多页的文件里又提到一条，这条说如果 季龙粉同意这些签署这些文件，我们不追究刑事或是民事的责任。但是三个小时以后，我爸爸在根本没有机会来实行这些条件以后，三个小时当天就被转进了看守所。进了看守所，他在里面待了30天。
那么 Apex 公司同四川长虹电器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呢？后来双方又是如何分裂导致债务纠纷的呢？据记者向长虹公司的多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以及 Apex 公司的员工调查，双方合作开始于2001年7月，当时季龙粉同长虹的原负责人倪润峰商定采取先供货后付款等方式，共同开发美国的市场。倪润峰等长虹的负责人为此还到美国进行考察。到了2002年，长虹通过 Apex 向美国市场出口彩电320万台，连同 DVD 机的销售额高达7亿美元。由于双方的合作以及其他业务的拓展， Apex 公司在美国迅速崛起。仅 DVD 机一项， Apex 的销售量就由1997年的10万多台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900万台。季龙粉本人因此被美国的《时代周刊》评为当年最有影响力的15位企业家之一，成为纵横中美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季龙粉的女儿季俊对记者表示，她的父亲是很有事业心而且是诚实的，并非像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那样进行商业诈骗。
我爸爸在来到美国创业，从一分钱都没有能够创到2002年2003年2004年这样的辉煌的成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绩。我现在才后悔说当时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多好像跟他谈谈他的这个成功经验啊，但我为他非常自豪啊。我有看到各个报章报道这个所谓的长虹经济案件 Apex 怎样，我查的网站，中国的网站，这些故事全都是一边倒的故事，全都是中国长虹想让中国民众知道的故事。所以我想作为一个女儿，我有这个责任帮爸爸讨一个公平，把他那一面的故事讲给所有的人听。我觉得在过去的7个月当中，所有的人听到的都是长虹的故事，这太不公平了。有的报纸上连我爸爸的照片都不是他自己本人的照片，你怎么在你连他的照片你都没有办法是他本人的，你怎么让我相信你所报道的这些内容？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跟我们家里联系过说要做什么报道，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信息就开始这样子讲这样的故事。
那么身处事业巅峰的季龙粉后来为什么会同大陆的长虹公司发生严重的债务纠纷，最后失去自由呢？季龙粉的女儿季俊有什么同官方不同的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呢？在这个涉及金额数目巨大、过程曲折复杂的案件背后，究竟有哪些内情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集的调查报道中继续展开深入的调查。各位听众，如果您亲身经历或者了解类似的个案，欢迎给本台记者白帆写信。来信请寄香港邮政信箱28840号白帆收，在来信中请一定注明您的电话号码以方便联系。另外你也可以上网收听本台的节目，网址是www.rfa.org。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我是白帆，再会。